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11月21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组织高度关注高宇案庭审，中国铁建获120亿元尼日利亚铁路项目合同，德国政府备受黑客青睐，联合国新设立互联网世界科技图书馆。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资深记者高瑜涉嫌泄露国家秘密案即将开庭审理之际，记者吴江界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要按照法治国家原则对待高瑜一案。请听相关报道。记者吴江界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应该立即释放高瑜。这位70岁的资深记者今年4月底以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的罪名被捕，本周五此案将于北京开庭审理。记者吴江界组织德国部分负责人米尔表示，高瑜庭审之前在电视上播出被迫认罪的画面完全脱离了法治国家的标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高瑜是中国最敢于发言的记者之一，也曾多次获得过国际大奖，他曾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在被捕前为包括德国之声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撰稿。他于2014年4月24日失踪后，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高瑜被捕后表达了深刻忏悔的视频录像。高瑜的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向德国之声表示，高瑜随后向律师强调，在央视视频中的认罪并不是发自内心，当时认罪是因为要保护儿子，警方以儿子对其进行威胁，所以他被迫认罪。德国之声在之前的报道中曾经获悉，高瑜之子赵萌与高瑜同于4月24日被警方带走，大约一个月后赵萌获准回家。中国司法部门指责高瑜将一份中央机密文件交给了某境外网站，有消息人士推测称，这份文件很有可能就是由9号文件之称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份俗称七不讲的文件列举了普世人权和西方对新闻自由的理解给共产党执政所带来的威胁，要求党员在意识形态上应该立场坚定。到目前为止，转载这一文件的网站负责人已经出面否认消息来自高瑜。高瑜在过去的25年中已经多次入狱。1989年6月3日，高瑜因支持北京民主运动被安全部门拘捕，大约一年后获释。1994年1月，他二次入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高瑜有期徒刑6年。记者吴江界组织声称，目前中国至少有29位记者和74名博客作者因其发表的文字吸狱，这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中国在全球180国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中排名第175位。同时，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也于高瑜案开庭审理的前一天发表了声明，其中指出，对高瑜的审讯道破了中国当局对依法治国口是心非的现状。另外，北京维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被判无期徒刑的上诉案本周五也即将宣判。大赦国际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威廉尼指出，如果真的能对高瑜和伊里哈木·土赫提的案子举行公平的听证，那针对他们的指控就会被当作赤裸裸的政治迫害遭到驳回。威廉尼认为，高瑜是中国当局对与国家秘密有关的法律条文含糊其辞、任意解释的又一名受害者。中国当局一直用相关指责打击活动人士。他在电视上的忏悔不能证明什么，只能严重损害他获得公平审判的机会。中国的现行法律规定，通过酷刑或威胁来逼迫当事人认罪的行为属于违法，国际法对此也有明确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证词应当被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但在现实审判中，相关规定很少得以执行。大赦国际指出，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刚刚举行的18届四中全会上的一个核心议题， 有官员承诺落实禁止将使用酷刑获得的认罪表态作为庭审证据的规定。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经为这个问题起草了相应的草案。威廉尼指出，中国当局充其量会用双重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会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会鼓励法庭在一些敏感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对相关规定视而不见。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中国铁道与尼日利亚政府签署价值约120亿美元的沿海铁路项目合同。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这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史上单体合同金额最大的项目。请听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称，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周三与尼日利亚政府正式签署尼日利亚沿海铁路建设项目的商务合同，该份合同价值 119.7 亿美元。报道称，预定建设的尼日利亚铁路全程将长达1402公里，火车设计时速最高将达每小时120公里，连接非洲最大金融重镇拉各斯、东至卡拉巴。中国铁建指出，这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史上单体合同金额最大的项目。在中国铁建与尼日利亚签署合同的两周前，墨西哥刚刚宣布撤销该集团中标的价值 37.5 亿美元高铁建设与五年营运合同。墨西哥政府正规划建设该国首条高速公路。本月3日，墨西哥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投资共同体得标，但3日后却以合法性与透明性考量为由，取消中标结果并重新招标。新华社引述中国铁建董事长孟凤朝称，尼日利亚项目将采用中国技术标准，这将带动施工机械、机车、车辆、钢材、机电产品等价值接近40亿美元的中国装备出口。他表示，铁路施工期间将能提供20万个就业机会，并且在运营期间还可提供2万至3万个固定就业岗位。过去数十年来，中国致力于大幅提升在非洲的影响力，以确保更多资源，并为其经济开发新市场。去年中国与尼日利亚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136亿美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年初出访时曾承诺，中国将对非洲进行更多投资，并愿意毫无保留地与非洲分享中国开发出的先进试用技术及应用成果。中国正极力在世界各地争取铁路建设项目，以出口其高速铁路技术，并且将中国制造业推上生产价值链。中国的铁道公司已经掌握了建造火车的技术，并且积极寻找海外市场销售产品，与该产业的其他知名品牌竞争。据报道，铁路设备生产商中国南车今年6月与马其顿的国家铁路公司签署销售6列子弹列车的合同。中国还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多个东欧国家达成建设高速铁路的协议。中国目前拥有超过11000公里高铁专用铁路线，显示了北京政府通过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分配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心。而中国大范围扩建高速铁路网的做法，也降低了本国生产商的成本，使得他们在面对来自德国或法国的厂商时更具竞争力。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通识的首席亚洲经济专家比斯瓦斯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国的高速列车生产商将在发展国家里成为越发重要的竞争对手。北京方面将能利用成本竞争优势赢得国际招标，并通过让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融资服务的手段大幅提高竞争力。
德国宪法保护局指出，联邦政府每日面临的网络袭击次数高到3000次，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情报单位的攻击。
德国联邦政府经常得面对外国情报机构的网络袭击。德国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周日在柏林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我们确定经常有情报机构针对联邦政府的 IT 基础设施以及德国企业发动袭击。据估计，黑客或犯罪分子每日对联邦政府网络发动攻击的次数高达3000次。马森指出，其中多数的袭击并未造成伤害。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政府每天约遭到来自中国或俄罗斯情报单位袭击5次。马森表示，他们相当狡猾，总是能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过。宪法保护局和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在合作清查此类袭击时经常面临困难，企业遭遇的情况则更为麻烦。对德国政府实施的量身定制的袭击最常发生在国际会议如 G20 峰会前夕，例如担任重要顾问职位的政府成员可能会收到附带 PDF 档案的病毒邮件，寄件人自称是某国顾问。马森强调，柏林是欧洲国家内最受政治间谍活动眷顾的首都，遭黑客锁定的目标主要为外交、国防、军备和经济政策领域。另一方面，多数的德国大型企业都设置良好的安全防护措施。马森指出，中小企业才最令人担忧。这些企业经常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辨认需要加强保护哪些珍贵信息，而诸如通讯录、联系资料或商务旅游等琐碎信息，也经常是网络间谍感兴趣的内容。
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从12月1日起，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播客节目将停止播出，代之以更加精彩纷呈的视频播客，敬请关注并欢迎下载收看。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设的互联网图书馆为用户免费提供自然科学和研究教材，该项目将可以成为科学家们建立相互联系的平台。请听报道。
俗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如果将其用于当今的信息社会，便意味着谁能畅通无阻地顺利获取知识，谁就为自己创造了参与塑造世界的新的机会。本着这一指导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天前在互联网上成立了世界科学图书馆。该图书馆受到美国著名杂志《自然》和美国罗氏制药公司的赞助，读者可以免费使用英文版的科学论文、教科书和其他学习资料。目前，网上图书馆的数据库存储着大约300篇参考文章、25本书籍和70个视频资料，供免费阅读，内容包括可替代能源、遗传学或兴奋剂等等。在未来几个月内，可查阅的内容将继续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博科娃上周在巴黎介绍网络世界科技图书馆时重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是致力于让全世界所有的人享有平等机会。他说，世界科学图书馆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减少不同地区之间在获得知识方面现存的差异。博克娃强调，为了能够应对当前的挑战，世界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科学家。科学是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动力。基于这一原因，世界数字图书馆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学工作的学者和学生。此外，促进全球教育领域的技术交流以及扩大师生群体互动，也是世界科技图书馆的目标。因此，网上世界科学图书馆不仅是一个网上科学资料库，而且主要是一个为用户提供可以相互建立联系、相互交流和组织自己的学习讨论小组的互动平台。在德国波恩大学媒体学专业任教的普夫劳克说，互联网提供了获取全球各类数据的可能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通过网络世界图书馆来缩小拥有数字化特权者和无法获取信息者之间的社会差距。他说，教科文组织以此显示 他对创造一个现代科学社会感兴趣。普夫劳克尤其对世界科学图书馆的互动性能表示赞赏，他说，这关系到信息是否到达正确的位置。知识来自网络，用户直接要求彼此接触，像联合国教科文这样的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组织，希望利用英特网提供的机会，让知识将全球的人联系在一起。波恩大学媒体学家普夫劳克说，这尤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体政策的信号。互联网多年来就设有供各大学和图书馆获取专业杂志的平台，这些平台采取的是订阅的运作模式，谁交纳的费用多，获得的资料就越多。那么教科文组织的网上世界图书馆以其一目了然的服务内容，是否对许多财政收益良好的平台形成竞争呢？对于这一问题，普夫罗克的回答是，世界图书馆无需取代任何平台，这里不涉及竞争，在理想的情况下涉及的是合作。当然有意思的是，这是一种不同平台的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数字图书馆和美国网上国家图书馆自2009年以来就已经成立，免费网上资料库提供着大量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图书、稿件、图像、影片和音频资料。对于自然科学网络世界图书馆受到一家制药公司资助的问题，普夫劳克很坦然地说，当然这很容易引起负面的猜测，但是我们应该告别非黑即白的想法。普夫劳克补充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有足够的监督机制，可以避免滥用权限。此外，为什么一家私人公司就不能为像图书馆这样一个重要的项目给予赞助呢？这甚至可以成为其他公司的榜样。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在乌镇举行的互联网大会上，中央网信办主任卢伟到场致辞。南德意志报文章引述他的发言表示，乌镇的空气清新，天蓝水绿，网络空间应该像乌镇一样清朗文明，成为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该报文章指出，卢伟是今年2月新成立的中央网信办的负责人，该机构是部级单位。谈到在中国被屏蔽的网站如脸书、推特等等，他认为中国可以自行选择谁来这里做客。首个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参加者无疑都是受欢迎的来访者。这篇题为《乌镇的网络渔夫们》的文章写道，有哪些网络大佬来参加网络管制严厉的中国召开的这届互联网大会呢？大部分发言者都是中国人，不过中国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美国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公司高通和著名职场社交网站领英的高层都将在会上发表讲话。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首席执行官法迪切哈德也是与会者之一。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甚至多种服务在中国遭到屏蔽的谷歌也派出代表参加会议。文章指出，中国当局十分重视互联网络。作者写道，中国的社交媒体2009年到2013年间发展成了一个活跃的信息交流平台。不过2013年卢伟邀请中国最知名的博主参加会议，就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进行讨论，这是一轮网络压制的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命令网络管制人员要重新赢得对互联网的指挥权。人民日报发出网络亮剑的呼吁，一年的时间多人遭到逮捕，中国当局出台了新的限制法令，可以说他们做到了。作为一个公共辩论平台，网络在中国再次陷入死寂。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世界互联网大会举行之时，正是中国希望在互联网未来这个话题上增大话语权的时刻。 北京不再想看到监管权掌握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手中的局面。中国希望在制定互联网标准上产生影响。大赦国际在发布的一篇报告中提到这次峰会时指出，看起来中国希望借助会议推销自己，希望自己的规则可以成为全球互联网监管的一种模式。作者最后写道，卢伟部长在会上谈到了互联网的正能量，他的雄伟计划是将乌镇峰会发展成互联网界的达沃斯论坛。法兰克福汇报则关注了中国社会上严控的普遍趋势，题为以貌取人的文章写道，看人的外表和计算经济利益，如今在中国人的眼中已经十分公开化。如果中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客机上、餐厅中或者电影院里看到年纪超过30、不符合他们审美观点的女性，他们就会一再的感到十分的吃惊。在中国，这种事情通常来讲不会发生，因为在服务业或者是文化产业，消费的人们都认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要匹配着相应的长相。作者写道，一般来讲，以下的准则在中国适用。谁要是将自己的外貌调整到符合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的模样，那此人就是一位成功的人士。这种信息对社会取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谁如果与一位成功人士搭上边，也可能沾点光，增大自己也跨入成功人士行列的机遇。而人们用忽略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寒酸的失败者，与他们打交道是浪费时间。文章注意到一家新近推出赴韩国整容项目的美容院的宣传文件，作者援引其中写道，只有其他人认可你的外表，你才有机会让他们了解你的内在。无论是报考学校、工作面试，还是找寻伴侣，如果一位女性没有吸引人的外表，一切都是空谈。如果十分是满分，你的外表可以打五分的话，那么你也就只能找到四或者五分的伴侣。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